郑燮，字逸夫，安州安陆人。年轻时就有出众的才能，文章辞藻豪迈雄伟，峭拔严谨，同辈人没有谁能比得上。考中进士第一名，担任陈州通判，进入集贤院任职，担任度支判官，修起居住，知制告。英宗即位，修建永昭陵墓，全部采用乾兴年间的制度。郑燮进言，如今国家财用空虚匮乏，近来赏赐军队已经出现横征暴敛，富裕人家叹息怨恨，消息流传到京城。先帝节俭爱民，大概是出于天性，凡是服饰器用玩物极其朴素简陋，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。而陵墓制度却要效仿乾兴最兴盛的时候，难道不损伤节俭的美德吗？希望下令有关部门减少陵墓数量。又说天子刚即位，郡国快马上表祝贺，照例给上表的人授官，这是出自五代的残余习俗，沿袭未改。如今各级官员人数众多，充斥在吏部，何况前些日子群臣升官，已经不失了更新的恩泽，不必再实行这种恩典，以开启侥幸之路。朝廷都没有回复。又上书说，陛下刚登基，恭敬沉默不说话，与您共同处理政事的不过七八位大臣而已，怎么能穷尽天下的聪明才智呢？希望向朝廷内外发布诏令，允许他们畅所欲言，如果有可以采纳的，召见他们与他们对答。至于臣下觐见时，询问他们政事的得失，虚心求取意见，一定对治理国家有益处。皇帝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当时下诏让各郡敦促举荐隐逸的士人，到来后就在密阁考试，任命官职。有不少错误举荐的，众人议论纷纷，不久就废除了。郑燮说，古代举荐士人，认为选拔十人得到五人，还算得到一半。何况如今失去的不到十分之五，却因为浮言就废止，可以吗？希望恢复这种科目，使豪杰没有遗落的感叹。还没来得及实行，他就出京担任荆南知府。治平年间发生大水灾，皇帝下诏征求直言，郑燮上书说，陛下躬身反思自己的过错，想要消除灾祸恢复常态，不知道征求忠言是想要采用呢，还是只是依照旧例。观察前代的君主，因为灾疫而求见的很多，等考察实际情况，能够采纳他们的谏言并付诸行动的大概也很少。如今诏令征发天下忠义之事，一定会有人竭尽自己的才学向朝廷进献，皇上日理万机，势必不能全部阅览，不过像平时一样交给中书省枢密院，直到无法实行才停止，这样就和前代说空话一样了。我认为应该选拔官员，设置属官，掌管所上的奏章，与两府近臣从容讨论研究，可行的就实行，不可行的就停止，有疑问的就广泛咨询而决断。群臣得以进言，众多事务得以兴办，这是顺应天道的实际举措。天下之人进言很困难，而皇上接受意见常常忽视，希望陛下采纳群臣的奏章，宽容的听取。史册大书特书记载，某年大水下诏求取直言，采用某人的话而做了某件事，以此区别于前代那些说空话的，不要让他们只是挂在墙上成为空文而已。回京后担任判三班院。神宗初年，赵正燮在傍晚到内东门应对，命令他起草吴奎之青州以及张方平、赵便任参知政事的三份制书，赐给他双竹，送他回摄人院，外面朝廷没有人知道，于是任命他为翰林学士。朝廷商议要攻取衡山，郑燮说兵祸一定会从这里开始。不久种恶攻取随州，郑燮说，我私下看到手诏，深切告诫边臣不要生事，现在却特别尊崇人用诡诈善变的人，致力于偷袭，如同战国暴君所崇尚的，这难道是帝王的大略吗？种恶擅自发兵，应当处死。又请求趁着亮作告哀，派遣使者立他的继承人，有见识的人认为他做得对，代理开封府事务。百姓玉兴与妻子谋杀一个妇人，郑燮不肯按问新法审理，被王安石憎恨，出京担任侍读学士、杭州知州。御史中丞吕惠请求让他回京，朝廷不听，不久调任青州。当时正在发放青苗钱，郑燮说只看到他的害处，不忍心百姓无罪而陷入法网，以生病为由请求闲职，提举洪庆公，去世享年51岁。家里贫穷，孩子弱小， 他的灵柩草草停放在僧屋十多年，藤府任安州知州时才得以安葬。陈香，字树谷，福州侯官人，年幼丧父，能够自立，外出到乡校游学，与陈烈、周希孟、郑牡为友。当时学者沉溺于雕琢辞藻的文章，所谓知天命尽本性的学说都被认为是迂阔而不讲求。四个人开始一起在海滨倡导道学，听说的人都嘲笑他们，感到吃惊，他们坚守不变，最终众人跟从而被感化，称他们为四先生。陈香考中进士，调任蒲城主簿，代理县令事务。县里有很多世家大族，以请托要挟为常事，县令不能制止。陈香想要逐渐革除这种风气，每次审理案件一定让几个官吏环绕站在前面，私下请托的人不能开口，老奸巨猾的人束手无策。有百姓丢失了东西，贼草摆小偷，几个人互相推脱，沉香对他们说，某庙的钟能分辨盗贼，犯案的人摸它就会发出声音，其他人则不会。于是派官吏先引导他们前往，自己率领同僚盗钟所祭祷，暗中把钟涂上墨，用帷幕遮蔽，命令群盗去摸钟，过了一会儿叫他们出来，只有一个人手上没有污迹，审问他就是盗贼，因为他害怕钟会响，所以不敢触摸，于是服罪。担任河阳县知事，开始教导百姓重道。复辟任郡守，一见到他就礼遇他。陈香注重教化，选送县里的子弟入学。有人在复辟面前进谗言，说他引诱县里子弟是为了资助过客，复辟起了疑心。有人劝陈香拆毁学社来制止诽谤，他不听。过了很久，复辟把话告诉他，陈香说自己反省如果正确，即使面对千万人，我也勇往直前。您如果有了疑惑，那怎么能算是知己呢？更加讲学不懈怠。复辟因此更加认为他奇特，等到复辟入朝为相，推荐陈香担任密阁校理，判辞部。有一金僧去世，留下仪表要度十名僧人，列子庙要三年度一名道士，陈香都压下不执行。担任常州知州，运河横挡镇泽，积水不能北流进入长江，成为常州、苏州两州的祸害。陈香测量运河的尺寸和明田的布亩，确定数量，教授疏浚的方法。不久就削平了望亭古堰，水不再积聚。入朝担任开封府推官、盐铁判官。神宗即位，奉命出使契丹，因为设置的席子与平常稍有不同，没有立即就坐。契丹发文书给边界官吏，因此获罪出任明州知州。第二年同修起居住知谏院，改任侍御史之杂事，议论青苗法不变，说我看制治司所议论的没有不引用经书作为依据，而实际上则是借贷取利，事体卑微，招致朝廷内外讥笑，这不过是管夷吾商鞅的权术，不是盛世所宜实行的，希望贬斥王安石、吕惠卿来向天下谢罪。又请求罢免韩绛的执政职务，以杜绝大臣争利而晋升的人，并且说韩维不应当任忠诚，刘树、范纯仁等人无罪，应该恢复官职。朝廷都不听从，反而召他考试之制告。陈香因为意见不被采纳，推辞不肯考试，希望补任外官。王安石想让他任陕西转运使，皇帝爱惜他离去，留他休憩居住。陈香恳切辞让，皇帝亲手写诏书晓谕他，才就职。过了一年，担任知制告，王安石又想把他排挤出朝廷，皇帝不允许。不久直学士院，王安石更加忌惮他，挑剔他书诏中的小过失，让他出京任陈州知州，调任杭州，以枢密直学士之通进、银台司兼侍读、判尚书都省。去世，享年64岁，追赠给侍中。陈香为官所到之处，一定致力于兴办学校，平时用心以讲求民间利弊为急务。去世后，有人留巡查看他的箱子，得到亲手写的书信数十幅，满纸细字，大抵都是关于名士的。在京研时，神宗对他很厚待，曾经询问可用的人才。陈香以司马光、韩维、吕公著、苏颂、范纯仁、苏轼到郑霞等33人回答，认为司马光、韩维、吕公著都是古公心腹之臣，不应当长久在外，认为郑霞愚直敢言，出于忠义被流放到瘴疠之地，朝不保夕，希望 能让他活着回来。皇帝没有全部采用。钱公甫，字君毅，常州武进人。年轻时跟从胡一之学习，在吴中很有名气，考中进士甲科，任越州通判，担任集贤校理，同判吏部南曹，历任开封府推官、户部判官、明州知州。衙钱法按三个等级排列劳苦勤勉，符合条件的人允许指定酒厂来自我补偿，富裕的人满足欲望，而贫穷的人日益困顿，应募的人越来越少，名额有不足，甚至一使乡民破产也供不起费用。钱公甫取酒厂由官府专卖，分等级轻重来供给服役的人，不再调伐百姓，同修起居住，晋升之至高。英宗即位，陈奏治平十邑，大要是说采集民生政事，分别官吏考核，选择首宰，设置二府的属官。又作《帝问》一篇敬上。王稠任翰林学士不久，被提升为枢密副使。钱公甫认为王稠一向声望浅薄，不肯起草制书。皇帝因为刚即位任用大臣，而钱公甫阻挠诏令，贬为滁州团练使。议论的人认为处罚过重，吕惠等人上章援救，没有成功。过了一年，启用为广德军之军。神宗即位，授予天章阁待制，邓州知州，又任知制告。入朝觐见，皇帝慰劳他，让他抄录十邑进城，任命他为知谏院。曾经到中书省禀告事情，复辟对他说，皇上求治如饥似渴，正依赖你们这些人同心协力已成功。钱公甫说，朝廷所作所为如果正确，天下谁敢不同心？如果所作所为不对，公甫想要赞同那是不可能的。王安石一向与他交好，王安石得志后排挤异己，把藤府调出到运州。钱公甫多次在皇帝面前说藤府部应该离开，薛相改变严法，王安石支持他的主张，而钱公甫认为薛相应当罢黜，于是触犯王安石心意，被罢免建职，不久出京任江宁府知府。第二年皇帝想召他回来，王安石说他帮助小人发表不同意见，不适宜在身边，只调到扬州。因病请求去越州，改为提举重复官，去世享年52岁。孙朱，字陈元，广陵人，幼年就能写文章，未成年就考中进士。包拯、欧阳修、吴奎举荐他因制科考试，进献50篇策论，指陈政事体制明白切要。韩琦读后叹息说，痛哭流涕，极力论述天下大事是今天的假意啊。两次升迁为集贤校理，知太常礼院。治平年间下诏求言，孙朱应诏上书指陈时弊药物共17件事，后来多被施行，兼任使馆检讨，同知谏院请求增加谏官人数以广开言路。凡事有所章奏就烧掉草稿，即使亲近的子弟也不能知道。王安石主张新法，大多驱逐谏官御史，孙朱知道不对，而郁郁不得志，不能进言，只力求补任外官，得以任海州知州。免役法施行，常平使者想要加收民钱，以取盈利为功，孙朱极力争执。当时春天干旱，发运使调发百姓疏浚漕渠以通盐船，孙朱坚持不执行，三次上奏请求停止这项劳役。旱蝗为害，他到渠山祈祷，进献祭品后天降大雨，蝗虫投海而死。不久管理三班院，三班人员超过万数，功劳罪过的记录不明，前后矛盾，官吏左右操纵，公然行奸诈之事。孙朱革除其中特别严重的8件事，定为法令，同修起居住，晋升之至高。在此之前，百官升迁叙用使用固定的文辞，孙朱建议群臣升官，事情道理各不相同，却使用同样的文辞，甚至一家之内数人拜受恩命，名分体力各不相同，却拘泥于一律。如果图简便，这不是用来发扬王言重视命令的做法。诏令从今以后封赠英补，每次大礼更换一次，其他都按照等级撰定。元丰初年兼职学士院，澶州黄河治理成功，修建灵经庙，下诏孙朱撰写碑文，神宗称赞他的文章，提升为翰林学士。才过了1个月得病，当时参知正式空缺，皇帝将要任用他，多次派中使上衣慰问。入朝日期临近， 孙朱病稍好，在家练习跪拜，突然跌倒起不来，于是最终去世，享年49岁。皇帝临朝惋惜，在常规赏赐之外赐钱50万。孙朱博闻强记，明晓熟悉典故，谈论古今事情很有条理，说话都成篇章，即使面对亲近的人也不曾说过一句粗鄙的话，文辞典雅华丽，有西汉的风气。士大夫都期望他担任宰相，不幸早逝，一时间人们都哀伤惋惜。封记，字相之，明州鄞县人，考中进士，任古城县令，以廉洁明察著称。跟随安涛出使高丽，海上刮起大风，桅杆折断，船几乎倾覆，众人惶恐纷扰，不知怎么办，只有封记神色自若。安涛感叹说，封君不可估量啊。人封丘县知县神宗召见应对，问你从前在海中遇到风波为什么不怕，回答说，大水连天，风涛本是常事，凭借朝廷的威灵还有什么可怕。皇帝高兴，提升为监察御史，处理参知政事张敦请托的事，毫不妥协，把张敦调出朝廷到陈州，改任著作左郎、吏部员外郎，提点利州、成都路刑狱，入朝担任殿中侍御史。向哲宗上书说，陛下的明察足以洞悉万事的根本，但不可过度依赖这种明察，智慧足以随机应变处理得当，但不可过度依赖这种智慧，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，这是二帝成为圣君的原因，效法文王的德性，这是成王成为贤君的原因。希望陛下把洪范作为最重要的借鉴，把祖先的训诫作为宝贵的镜子，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要思考如何成为天下的准则，千年的法事，这样教化就能推行，习俗就能美好，中原也就安定了。刘凤氏奉命册立西夏国主继承人钱顺，而钱顺前来祝贺坤成节时，刘凤氏却匆忙离境，邹忌弹劾他，刘凤氏被以赎罪论处，邹忌升任右司谏。杨王、金王是天子的叔父，尊贵宠爱无人能比，他们秘密命令蜀道地区织造锦缎坐垫。邹忌在政衙议论说，两位太后以节俭为天下表率，而宗王却奢侈僭越，官吏们又奉承迎合，这些都应该加以纠正。退朝后，御史赵山己对他说，听了你的话，让我汗流浃背。邹忌改任国子司业，起居舍人，历任太常少卿、国子祭酒。皇帝驾临太学，命他讲解尚书无一篇，赐给他四品官服，任命为刑部侍郎兼侍讲。元佑八年春天，多次下雪，邹忌说，如今吉祥的征兆没有出现，灾害之气交替发生，难道是顺应上天的诚意还不够充分，侍奉上天的礼节还不够完备，敬畏上天的诚心还没有赢得信任吗？宫廷中的宦官有没有干预政事的，比如天圣年间的罗崇勋、江德明、治平年间的人手中这样的人？希望陛下彰显圣德，敬畏上天的警戒，全面整治各项政务，以消除灾祸。皇帝亲政后，召回了被安置在宫外的宦官乐世轩等几人。邹忌说，陛下刚刚清理政务，没有听说提拔任用忠良之事，却首先召见身边的宠幸之人，恐怕会有损于大德。以集贤院学士的身份出任颍州知州、江宁府知府，被任命为吏部侍郎，又出朝任河南府知府，加官龙图阁待制。张敦想通过路途奔波来困住他，连续几年频繁地调动他到六个州任职。徽宗即位后，他被召为左谏议大夫，在赴任途中被任命为御史中丞。入朝应对时与蔡京相遇，蔡京越过班次拱手行礼说，天子从地方召您来担任中执法，今天一定会有高明的议论。邹忌严肃地回答说，我自然明白。当天他就弹劾蔡京的奸邪行径，随后陈冠、江公望也都进言弹劾，但未能动摇蔡京。邹忌对陈师熙等人说，蔡京在朝中，我们有什么脸面待在这里？持续攻击不止，蔡京于是离开了翰林院。他又请求辨明宣仁太后被诬陷诽谤的祸害，并且说，使臣用王安石的日录扰乱神宗实录，现在正在修撰哲宗实录，希望申明告诫。当时宦官势力逐渐强大，邹忌怀揣唐书仇视梁传，在皇帝面前朗读，读了几行，皇帝说，我已经明白了。邹忌装作没有听见，一直读完才停止。 曾布得到宠幸之人的帮助，将要被任命为宰相。邹忌约同僚一起议论此事。不久，邹忌转任工部尚书监侍读，曾布于是当了宰相。邹忌的谢恩表中有佞臣的话，皇帝问指的是谁，邹忌回答说是曾布。陛下如果把他贬斥到外郡，那么天下大事就安定了。改任礼部尚书，议论宋用臣不应被赐予美事，不肯草拟敕令。哲宗的神主升入太庙配享，议论功臣配享之事，邹忌认为应当用司马光、吕公著。有人说这两人曾经获罪，不可以使用。邹忌说只论他们对当时有功罢了，比如唐代的武王难道不是得罪了中宗吗？对于配享又有什么方案？又说陛下用建中靖国作为年号，我认为尊重贤才，采纳谏言，舍己从人，这就是建中。不制作奇技淫巧，不让身边近臣揽权，这就是靖国。以此来符合体察本源、谨慎开始的含义。皇宫内用织锦制作宫帘的地毯，邹忌说仁宗的被褥用黄粗绸，衣服车架用细绢，应当遵守祖宗的家法。皇帝下诏停止了这种做法。邹忌直言不讳，坚守正道。皇帝待他很优厚，打算任命他为尚书左丞，但因为多次触犯权贵近臣，未能留任，最终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出知越州。蔡京掌权后报复旧怨，将邹忌贬为海州团练副使，道州别驾，安置在台州，又被削去官职，流放到建州，逐渐恢复为朝请郎。去世时75岁。建炎年间追复原官，谥号为清敏。当初文彦博曾经评论邹忌的为人像赵抃，等到赐谥号时，两人都因为清字得名。邹忌三次担任言官，每次起草奏书一定在密室中，连子弟也不得相见。退朝后大多烧掉草稿，不曾把朝廷正事告诉别人。他所荐举的士人如张廷坚、马娟、陈冠、陈师熙、邹浩、蔡肇，都是当时知名的人士。